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第三章哈。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是点数百姓，那第二章哈是这个部署哈，所以前面两章都是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个这个点数跟部署的事情。那接下来在第三章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说在征战的时候哈，怎么样后方的人要怎么样在侍奉的当中要怎么样来做。所以我们看第三章他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他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的儿子，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这个圣职公祭司职分的。好，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哈，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伦和摩西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啊。但是你如果刚才听我们所读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你发现说，怎么只有亚伦的后代，摩西的后代却没有记载？因为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伦跟摩西的后代记载如下，但是确实没有记载这个摩西的后代，只有记载亚伦的后代。所以亚伦有四个儿子，叫做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跟以他玛。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创世纪一起读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亚伦所服侍的跟摩西所服侍的是不一样的。亚伦虽然是当时神所立的第一位大祭司，但是摩西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没有这个祭司的头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却是亚伦侍奉的根基，好不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摩西是亚伦侍奉的根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摩西在灵里面的侍奉亚伦再怎么忙碌，他也不过是一种侍奉而已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没有摩西亚伦当时是怎么样？记不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的，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摩西还没有下来如果没有摩西的时候，亚伦做什么事？造金牛犊所以一定要有摩西做这个基础所以摩西虽然没有记载在这个后代，没有记载在第三章第二节以后但是前面这个圣灵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放弃这个摩西的后代，他把他记下来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但是接下来最主要的是要接下来是要讲这个亚伦后代犯错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把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你突然间会发觉说上帝明明不是讲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记载如下吗？那你就开始准备去找亚伦跟摩西的后代，但是你只找到亚伦的后代，却没找到摩西的后代，乃是因为说怎么讲？第四节开始要讲到亚伦后代如何犯错，所以摩西跟摩西没有关系，好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刚才知道基本上摩西的侍奉是什么？是内在的侍奉亚伦的侍奉是外在的侍奉。摩西的侍奉是跟神很亲密，对不对？他上山40天，跟神面对面，对不对？但是亚伦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亚伦走到半山腰，他就停下来了。所以当摩西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亚伦他就在下面造金牛犊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的这个侍奉是亚伦侍奉的根基如果没有摩西在灵里面的侍奉，亚伦的侍奉只不过是在外面外表人所看得到的侍奉意思是再一次讲 一句话，就是说没有根基的侍奉是会失去方向的哈。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啊，虽然只是这样几句话告诉我们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回想，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侍奉？他乃是在灵里面的侍奉，他是看不见的侍奉，他是跟神很亲密的侍奉。但是亚伦的侍奉却是什么？是在会幕里面侍奉，他是在会幕里面，所有跟所有的立位人，他是到里面去，就是人看得到的侍奉哈。但是今天我相信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什么？要有亚伦的侍奉之外，我们更要有什么？摩西的侍奉做根基，好不好？否则的话啊，人只看见我们外表的侍奉，却没有看见我们里面的侍奉，然后我们里面的侍奉就是像摩西的侍奉，好不好啊？所以如果没有摩西的话，亚伦再忙碌他也不能算是侍奉哈。所以接下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有四个儿子，他说这是亚伦的名字，有五个字，他说他们都是什么？受膏的祭司啊，他都是受膏的祭司。这五个字哈，对摩西讲起来，摩西没有被神称为做受膏的祭司，因为摩西本来就是跟神很亲近的哈。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啊，就是说摩西做内在的侍奉，但是这个啊、亚伦做外面看得到的侍奉，像点灯啊，像当然那个不是亚伦做的，是利未人做的，但是就是说在会幕里面，外面的以色列人看得到，说这就是这个祭司哈。所以要让人家看得到的时候哈，所以神就给他什么？受膏，神就膏抹他哈，受膏的祭司。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是受膏的祭司哈，受膏的祭司哈。啊，所以特别强调说亚伦他四个儿子，包括亚伦五个人，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受膏的祭司。他受膏的祭司接下去他讲说什么？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工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受膏的祭司哈，乃是什么？乃是什么？乃是摩西叫他们这么做的。虽然是神来受膏，神来膏抹他们的，但是是什么？是这个受膏的祭司哈，这个职位哈啊，这个做法哈，因为摩西从天上领受会幕，对不对？所以在会幕当中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祭司，所以是摩西去领受的。摩西领受完了以后，然后叫什么？叫这个亚伦跟他的后代四个人来承接。所以承接这个祭膏的祭司哈，这地方有承接这两个字是动词哈。好，受膏的祭司是名词哈，就是说去承接那个东西，要来做这件事情，是谁这样子说的？乃是什么？是摩西的。所以你看，主持还是谁？主要的人是谁？是摩西。虽然摩西的后代没有写。哈，为什么没有写？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是亚伦后代在犯错哈，所以摩西就不后代就不用写哈。所以摩西叫这五个人，就是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去承接祭这个啊、圣职工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职分是摩西哈这个啊、吩咐下来的。虽然这个是上帝所啊、拣选的，上帝给他恩高的哈、啊，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一点哈啊，没有记载摩西的后代，但是他却记载什么？是摩西叫这些人来承接这祭司的职分哈、啊，所以很重要。所以这时候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没有摩西哈、啊，这个亚伦的侍奉只不过是外在的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内在的侍奉，就是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哈、啊。好，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从第四节，他说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也没有儿子。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两个，他四个孩子当中有两个，就是前面两个哈，他只剩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就死掉了。前面两个是谁？拿达跟亚比户。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所谓献燔火哈，献燔火就是说啊，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哈乃是圣洁的，你不能从外面哈随随便便在外面点一些火，然后把那个火引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哈，就是说在圣殿里面哈，这个所献的东西是外面的，是外面的东西哈。那这就代表说哈，人在侍奉的当中糊涂了哈，就是说人糊涂了哈，去做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去做一些啊没有圣洁的东西在侍奉的当中。所以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啊人在侍奉的当中哈、啊、这个啊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 乃是照着人的方法来侍奉，照着满足人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常常这样子哈，就是说虽然神意思是怎么样大家都不管，大家就说哦啊，我们啊教会必须要做啊，比方说哎这些哈，好，这些东西啊，就是照为了要满足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哈，这样子的哈，不是神所喜悦的哈。但是很多人却把这样子当作是一种侍奉哈。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来先定义一下，这个叫做工作，并不叫做侍奉。OK， 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工作跟在教会里面做侍奉是不一样的啊。那你可能会说，那搬椅子算工作还是算侍奉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在你所做的那件事情，而是在你心里面，你是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献燔火啊？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 commercial 的东西哈，那我们就是在工作，我们不是在侍奉啊。所谓侍奉就是说，怎么讲，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分别为圣啊，否则的话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就说他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当我们没有侍奉的心态不对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哈。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哈。所以什么叫做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就说你就死在工作当中就对了啦哈。当没有侍奉的心的时候哈，我们就死在工作当中。所以你有没有看很多人在侍奉的当中就一头栽进去，就死在工作的当中。虽然那个工作可能是小小的侍奉哈，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侍奉哈，花不多的时间，但是他就在教会里面侍奉，侍奉到后来人家在主日崇拜他也不去了啊，因为他就在后面啊做一些怎么讲啊，煮饭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是侍奉，结果他就死在厨房里面，他就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来侍奉神啊。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我们就会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死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死在工作当中就不是侍奉啊。那是时候我们就不会说越侍奉越甘甜啊，无所谓你做什么，真的无所谓你做什么，你弹吉他也好，打字也好，烧饭也好，帮教会排椅子也好，做任何的事情哈，都是在工作跟侍奉当中哈，看我们人的对上帝的心是怎么样，好不好？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当自己死了还不打紧，他下面还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没有儿子。哈，意思是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承接什么，来领受上帝的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这个后嗣，没有办法成为上嗣后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神对我们的什么这些啊，这个产业是要留给下一代的。所以我们他说什么，你就死了嘛，死了又没有儿子哈，所以什么讲，告诉我们说没有后代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指望的啊，没有指望的神的产业，你就不止你自己死，还我们自己还分不下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是短短的四节哈，但是可以让我们啊这个很好的分享哈。因为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在他父亲亚伦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四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两个哈啊，他四个儿子只剩下两个。那天我也是这个刚才有一个很感动哈，就是说他四个儿子哈，死两个还剩下两个哈，就是好像一半一半的哈。说实在，我们在侍奉的当中也是什么，也是一半一半啊。对不对？圣经上面讲很多很清楚，对不对？当耶稣基督来，两个在床上取一个，对不对？撇下一个，在田间也是取一个撇，就是说 50-50， 就说50-50了哈，二分之一了。他其实二分之一最好，就是说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在侍奉或者工作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取舍，其实也是一半一半哈，并没有说哦，就怎么样。他这个取一半一半，让我看到也是突然间一个感动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这个我们哈应该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满足神的哈。所以这时候就要，其实第四章啊，第三章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个外在的侍奉哈，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外在的侍奉哈。所以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先把外在侍奉这是错误的哈，献燔火写在前面哈。好，然后这个亚伦就啊，怎么讲啊，就啊这个啊，突然间死掉两个了，对不对？突然间死掉两个，那他告诉我们说，那只剩下两个咯。那剩下两个的话，我们看第五节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那利未人要怎么样来侍奉呢？他把坏的这个啊， 例子先讲在前面哈，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这时候就小谕摩西哈，这时候就小谕摩西，因为前面死了两个了嘛。啊，这时候耶和华小谕摩西，他说什么？他说你让利未人前进，啊，你又让利未人前进来哈，我们这时候就要区别利未人怎么样服侍亚伦，啊，因为亚伦是到做大祭司嘛。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人进前来，站在亚伦的面前，好侍奉他。这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啊，我被呼召的时候就是这句话，我还。那时候其实心里有感动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去读神学院哈，他说有哪一句话可以送给这个人哈，我就把这句话，上帝给我的这句话，我就送给他了哈。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是神告诉我的这句话，在我心里面，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哈，所以你看他说这个地方进前来，进前来，然后什么站在什么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然后下面呢，好侍奉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侍奉，我们刚才讲说侍奉，对不对？哈，他献燔火就死了。那你可能会接下来说，那我们怎么样侍奉呢？这时候就给我们答案了。我们怎么样侍奉，下一节就给我们正确的侍奉方式，是从这里开始。好，那你会觉得说，那这不是啊，这不是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这是到亚伦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记不记得亚伦当时是什么第一任的什么大祭司啊？所以亚伦是大祭司，就好像预表着今天的什么大祭司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当时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有耶稣基督，但是用大祭司亚伦，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侍奉，哈，就是进前来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好侍奉他，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说，哈，这个亚伦哈代表我们的主哈，代表神当时的大祭司一样。但是利未人他要教导这些，因为利未人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他几万个人哈，这些人他们要侍奉哈，他一定要什么，让他们来到一个看得见的人上面哈。所以来到谁？来到大祭司亚伦的面前哈。然后他说什么？一开始说进前来。什么叫做进前来啊？进前来就是说一个人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进前来跟神什么，跟神交通。那很多人哈，卫星主听不懂什么是交通，就是什么来跟神谈话，对不对？哈，跟神来就是说你进前来跟神交通，不是只有谈话而已，可能是还有领受上帝的话语，还有聆听神的话语，就是说跟上帝有一个 communication 哈，与神交通哈。然后他说站在祭司哈，哈，站这个字哈啊哈很重要哈，就是说一个人不会站的时候哈，记不记得什么叫做站？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到老师的面前，老师都说你给我站好啊，到了父母的面前，对不对？也要站好，对不对？所谓站就是什么？就是你诚心哈，你心里已经什么对这个人有一个尊敬，而且甚至于不止这样子，你还等候他的差遣。就好像仆人来到主人的面前，要恭恭敬敬的站好啊，或者是这个军人当中哈，这个小兵来到长官的面前也要站好，跟长官讲说有什么吩咐啊，或者是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对吧？仆人敬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站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告诉我们说站在祭司的面前好来侍奉他，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候差遣啊，就说站在祭司的面前等候差遣。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听话，不是只有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还要什么？要知道说神要我们做什么啊！所以这是侍奉，侍奉一开始就是说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其实这句接下去他说好侍奉他啊！所以侍奉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两个，就是说跟神谈话，然后看他要我们做什么。那其实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就是摩西当时什么？记不记得摩西就是这个样子吗？啊，摩西就是这个样子，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什么到神到耶和华的面前，对不对？他说你上山跟我住什么住40天，他在山上跟他讲话，然后神派他下去，差遣他下去的时候拿10诫这个法板下去，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啊，好服侍他，服侍他的意思就是说侍奉神，哈，侍奉神，哈。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还有一个哈。站在亚伦的面前哈， 啊，等候差遣这个赞，对不对？但是在亚伦的面前哈，意思也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超越亚伦哈，不超越。OK 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超越上帝。你知道上帝要做了啊，但是我却什么？我却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可能说下礼拜才做，那我这礼拜就做，那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不是站在亚伦的面前，而是跑在亚伦的什么前面，把亚伦丢在后面了，把上帝丢在后面了啊。所以不超越主权哈。啊，不超越上帝的面前哈 ，OK，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侍奉哈。那这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内在的侍奉，就是摩西；一个外在的侍奉，就是亚伦。那亚伦外在的侍奉，因为他什么没搞好，所以他两个儿子献燔火就死掉了，没有后代，也没有什么，自己也死了。然后这个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那你叫利未人，因为什么？”利未他先死那个这个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利未人一定会什么？看了以后一定会害怕嘛？哎呦，这样子死掉了，那这样子侍奉怎么办呢？所以他说，那你就把这些利未人叫来，我教他们怎么侍奉，好不好？啊，否则利未人看到说那大祭司两个儿子死了，那不得了了，那我们不要侍奉了啊！所以他就叫他来，就是这样子跟他讲啊。所以下面所说的利未人每一个人的侍奉哈，在这个时候哈啊就先。要什么？先要有心，要抓定，就是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好侍奉他。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的开始，神呼召你的开始就是这句话，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讲 detail 了啊，就是讲那些啊 logistic， 就是讲那些啊其他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吩咐。啊，守吩咐，然后什么办理账目的事，这第一件事情哈。好，我们第一件事情来看看，他说替他和会众，所以我们替他和会众却可以看到什么？我们侍奉是什么？替他和什么会众？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哈，我们侍奉什么？他是谁？就是祭司亚伦嘛。对不对？大祭司，所以就是我们预表今天的什么？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会众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侍奉主，对不对？你也是服侍什么？你也是服侍弟兄姐妹，对不对？这个会众就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什么？侍奉的对户，对不对？户就是谁了哈？我们侍奉谁？好，那等一下会讲会哦，哪一个地方？好，还要讲 how。怎么样侍奉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侍奉哈。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在会幕前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地点嘛。这个地点在会幕前，会幕前。所以你看，一个是什么？对谁来侍奉？一个是在哪里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在什么会幕？今天当然不见得只有教会，就是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侍奉，对不对？好，那内容。怎么样侍奉啊？我们看到这个下一个就是什么？他说守吩咐哈，怎么样那个呢？怎么样侍奉呢？守吩咐就对了啦，神说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守吩咐啊？所以圣经有时候几句话里面就把整个侍奉的精华给带出来哈。他说守吩咐哈，这个就是 how 哈，就是怎么样来侍奉 how 哈。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what？那你要做什么东西呢？哈，做什么东西？它下面一个是什么？办理什么账目的事？所以办理账目的事 ，OK， 办账目的事 ，OK， 就是说在办理教会的事情。所以你看哈，他把办理教会的事情放在最后面，有没有看到？他一开始一定要先说你要侍奉的对象是谁，然后再来说你要在哪里侍奉，在会幕啊，你要侍奉的对象是。大祭司还有什么会众，你要在哪里侍奉？是要在会幕前。你怎么样侍奉？你就守吩咐，我们就守吩咐，就算是侍奉了。遵守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就是守事。然后我们那做什么事情呢？那办理教会的事情，就是办理神国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啊，这边所说的什么办理这个账目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所以这个办理账务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这个就是 execution 了，就是执行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说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要去执行，上帝吩咐我们的这个是计划，对不对？对不对？所 守吩咐就是神的计划，然后去办事情就是执行的。所以我们这边又有计划又有执行哈，上帝的计划哈，我们就去执行了哈。然后他说又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吩咐哈。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在侍奉的当中哈，一直在讲说什么啊，一直在讲守吩咐守吩咐守吩咐。因为守吩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来聆听神的话语啊，知道神是怎么样啊。然后接下来啊，这个中间啊，他说办理帐幕的会幕一样的东西啊，第八九节也是一样东西。第十节啊，他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责，他说近前来的人外人必被致死。乍看一下好像说哇，神好，你好这个啊，好残忍啊，进到前面来的外人就被致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当时的会幕当中哈，是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对不对啊，那个至圣所的地方，而且在外面的会幕也是只有什么这个啊立位人可以进去。那其他的人呢，老百姓呢，拿一些东西然后到了会幕门口交给立位人，立位人进去宰杀，对不对？好，这告诉我们今天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相信，没有相信哈大祭司，意思是说今天不信的人是什么？是灭亡的。记不记得那个什么，他说当时是死了。今天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这个啊、约翰福音。好，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哈。我们看约翰福音讲的其实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他说什么，这个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的信他的不至灭亡，什么反得永生。信他的不至灭亡，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不信他的哈、啊、就是灭亡的哈、啊、就是灭亡的。在新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哈、啊啊、就是灭亡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哈、啊、他说就是这样子。他说如果外人，所谓外人就是外邦人，当时不相信的，是吧，当时的这个外邦人，但是今天就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未信主哈、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上帝，你来到神的面前哈、啊、这个你又不信的话，那对这个人讲起来他是灭亡的哈、啊、虽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呼吸啊，他的肉体还活着，但是他是一个灭亡的人，他是灵里面灭亡的人，好不好？好，所以旧约的讲得很清楚哈。然后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灭亡的怎么办？他接下去，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救恩呢、啊，所以人家说读旧约读不出来哈，其实旧约哈非常好哈，旧约可以看到新约的预表哈。因为如果你说那来到神的面前不就死了吗？他说 no no no， 我给你什么开一条出路？怎么样出路呢？哈，你看接下来第十一节，我们刚才讲说第十节，他说这个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对不对？然后十一节，这时候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他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所以他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什么？代替以色列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帝也要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救赎了哈、啊。那怎么样代替哈、啊？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等一下他会告诉我，在这个第三章的后半段那个地方，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救赎，那个人数在当时怎么样做。但是我先让大家稍微浅尝一下这个滋味，就是说，上帝的救赎哈、啊，这时候马上就出来了啊。当人灭亡的时候，上帝的人不信灭亡的时候，上帝的救赎就出来，就说他会拣选一些人来代替。所以这中间有两个字，你给他圈起来，在旧约的时候，他叫做代替哈，那时候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救赎，什么叫做 salvation， 就是我们今天的什么救赎了。救赎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代替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当时你跟他讲这些，他通通不知道，只有讲代替，只有用代替这两个字，好不好？他说因为凡投生的，第十三节啊，是我的，我要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他说那一天就把以色列当中一切投生的人，他说连人带牲畜，这个什么，连人带这个牲畜都分别什么归我啊。这个经文当中哈啊，这一章当中你也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哈啊，就是说要归给上帝哈、啊、所以利未人归神哈、啊、如果你有笔的话你给他记下来哈、啊、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哈、啊、还有四十一节，还有第四十五节啊，他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他一直重复这件事情，就是说利未人要归我，利未人要归我，而且利未人要到时候要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啊，因为那些投生的要杀掉嘛，对不对？就记得神讲说，那投生的要献给我，那你投生的这个什么羊啊献给神杀了没关系，但你可以把人投生的人给杀了吗？不行吧，太残忍了吧，神也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神就用人代替人，动物代替动物，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讲哈，在第三章后半段的时候会讲。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继续看下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拣选利未人代替利未人，这个叫做人代替人，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一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有没有？这就是代表说牲畜代替牲畜，动物代替动物哈。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说什么？神的主权呐、啊，哈。刚才有看到神的救赎，现在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要这么做哈，神要这么做哈。所以这个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个侍奉。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个神的救赎跟神的主权就在这个地方哈。好，所以啊，我们想说从第十四节继续往下看，所以十四节说，那时候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着什么利未人的宗族这个家室来点数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点数，啊，都要点数哈，啊。前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对不起，前面第一节啊、从第四节啊，对不起，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侍奉乃是全人的侍奉，全人的侍奉，就是说你一个人哈，这个啊、这个投生的啦，这些哈，都是要全人投入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全体的侍奉，就是什么？就是如何的搭配的侍奉哈，如何的搭配侍奉。所以他这时候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室家族来点数人数。他说，凡一个月的以外的男子都要点数。那这时候你就想说，哎，那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多大的人要点数啊？啊，我们看到说多少、啊、有没有看到十二支派当中其他的人利未人是什么一个月来点数啊？那其他的支派呢？其他支派呢20岁的，对不对？好，所以一个是其他支派是20岁，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月的？你有没有觉得哎，你马上在你的眼睛里面又亮起来了，说哎，奇怪，那利未人一个月就点数了，那以前的呢是什么？其他支派是20岁。那在这个时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因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什么？记不记得利未人是什么？是侍奉的，对不对？那其他的20岁以上的呢？其他的支派呢是什么？出去什么战争的，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讲说，一二章讲说出去战争的要20岁才可以出去打仗，今天侍奉的呢只要一个月你就可以来侍奉了。所以他在点数的时候他说，利未人只要一个月我就要数他了，我就要算他是什么上帝所侍奉。为什么叫做一个月呢？啊，为什么叫做一个月？我们翻开利未记十二章第四节，在利未记十二章第四节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妇人在产血不洁中的要居家33天，她洁净的日不可摸圣物。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中国人最知道的啊，坐月子嘛，哎，我们中国人最清楚这个东西，因为这就是什么坐月子，所以说满月，中国人讲满月哈。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当时并不是像现在这个科学这么发达哈，孩子生下来如果还没有满月哈，在古代的时候还没有满月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养得活养不活还不知道，对不对？哈，就说有可能死了哈，有可能早产啊，有可能各种方式，或者是说心脏还没有弄好，还没有这个发展好啦，或者什么什么肺部还没发展好，种种原因，就说孩子生出来满月的时候，生命才算作稳定，在利未记十二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侍奉哈乃是根据什么？以前战争是根据二十岁以上，是根据什么体力，对不对？二十岁以上。而且他男的嘞， 哈，但是现在告诉我们说一个月以后的，他说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所以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侍奉乃是根据什么生命哈，你只要一个月你活得下来就表示什么，就是表示你有生命了哈，你有生命上帝就算你一个啊，就算你一个，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侍奉乃是根据生命，侍奉不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学问，对不对？哈，有学问没学问，有知识没知识，这都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看重的是看重于人的所事，而是超过人的所做。这个就是说人的所事就是 being B-I-N-G OK， 你就他就跟你讲说你就是了 you are 哈，你就是有生命，你就可以侍奉的。他不是超过哈，不是说照你这个啊，这个二十岁那个是你的 muscle， 你的肌肉很大哈。因为有些人哈哈，我们这个到了50岁哈，到了50岁还没有生命的哈，属灵上面还没有生命的哈。但是神这时候并不是跟你讲说啊，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只要一个月以后，他就算是什么，你以后可以来的。可以来侍奉神，所以他就像啊，就是说生命啊，侍奉的根据是在乎人的生命哈，就是说你只要有生命，他就开始给你了哈，啊，你就可以侍奉了。所以他说，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来点数他们哈，来点数他们 ，OK 哈，然后他说什么？利未人的众子的名字是什么？所以接下来讲利未人有三个小孩子，一个是什么？格顺、哥辖、米拉利，一个是格顺，一个是什么？哥辖，还有米拉利，三个好孩子哈。那我们来看看说哈，因为这中间这个经文写很多很多哈。那我希望说这个当中哈，帮大家把这个啊这个啊肉挑出来哈。那你就可以看到，并不是代表说啊这个经文没有意义哈，只是说我把这个肉先挑出来哈。你先跳到这个啊23节。他说格顺的两个族要在帐幕的什么西边哈，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会幕是这样子，门朝哪里啊？门朝东边，对不对？所以格顺是在哪里？西边。好，我就画在西边，格顺是在西边啊，格顺哈。然后呢啊，这个我们跳到29节，他说哥辖儿子朱氏要在帐幕的哪里？哥辖在南边，哥辖在南边。还有呢，另外一个支派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哪里？米拉利，对不对啊？他说在33节，属米拉利的有这些哈。然后啊，在第35节哈，后面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所以米拉利在北边，米拉利。所以这个是会幕哈。啊，这是会幕哈，好，然后哈，那东边怎么办呢？他只有三个儿子啊，会幕只有四边呢、啊，会幕有四边呢、啊，那东边怎么办？所以我们来看第38节，他说在帐幕的东边哦，很重要，也就是什么，向日出之地安营的。在会幕的东边，向日出之地，所以会幕一定是向东边的，门口开东边的哈，不管他们云柱火柱把会幕搬到哪里去，永远是门口朝着东边哈，因为东边是日出安营之地哈。所以他说在东边有谁呢？他说哈，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我们写好，摩西、亚伦，还有呢，亚伦有四个儿子，死掉两个了，对不对啊？只剩下谁？只剩下这个啊、这个刚才拿达跟亚比户死掉了哈，只剩下谁？以利亚撒跟以他嘛。以利亚撒跟以他嘛，啊，以利亚撒哈、啊、跟以他嘛，好，所以四个人在这个地方哈、啊，然后这个地方北边米拉利，南边哥辖，这个西边格顺哈、啊。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1、2、3章讲的时候哈、啊，哈、啊，这时候我们知道说会幕哈、啊、最啊、这个右边是谁啊？哪一个？犹大，对不对？便是说东边呢、啊，这是犹大，对不对？然后南边是谁？南边是流便，对不对？然后这边是什么？西边是什么？以法莲，对不对？那北边呢？但 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外面我把这个十二个支派圈起来哈，然后里面的时候是什么？利未人，你有没有看到？哈，外面是什么？十二个支派，犹大三个支派，以法莲三个支派，但也是流变，通通加起来十二个支派。那中间这个地方哈，北边以这个以拉利哥辖，南边哥辖，西边这个格顺，那大门口，大门口哈，有摩西亚伦，还有这个以利亚撒，还有以他嘛，啊，所以这就是静态哈，静态哈。那上礼拜我们讲说，动态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啊，这个摩西亚伦他们走前面，所以你这个民数记接下去看的时候，他们以后还前面还会吹号角啊。然后静态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啊？动态的时候哈，这个犹大跟这个流便走前面，然后中间是什么？会幕，所以会幕永远在中间，然后后面跟着什么？跟着这以法莲跟但四个支派，会幕永远在中间，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再一次哈，我们看到说十二个支派跟这个怎么样去配合哈，怎么样去配合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从这个在第十几节在。三十八节哈，我们看到说利未人哈，对不起，三十九节哈，凡被点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室中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多少人？两万两千人 ，OK， 两万两千人哈，那人数哈，说实在哈，不多了哈，因为。马拉西那个族哈，20岁以外的哈，如果今天时间关系哈，你们可以翻第一章，你可以看是32200人，是32000人 ，OK。所以你看哈，利未一个月出生的哈 ，baby 哈，跟前面哈以法莲是最小支派，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小的20岁以上的哈，都还有32000人，你看看，20岁以上都还有32000，所以利未人说实在是什么最少数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最主要的这个差别，是因为神要用利未人来救赎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哈。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记不记得当以后他们要进入什么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是那一代就全部死光了，对不对？是下一代哈，所以你看这些人哈，两万两千人，就是将来要进什么？将来要进这个迦南美地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月出生才一个月，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刚从那个埃及出来以后，这是下一代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说那个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哈，所以总共才多少人？人不多啦，他们下一代不多，意思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出了那个埃及以后哈，出来不太敢生啦，人数不多啦哈。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哈，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从这个40节哈，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点数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名字记下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两个都是 number， 但是那两个 number 在原文不一样哈。第四十节他说把他点数出来是 number 是动词，他说把他们名字记下来那个 number 是也是动词，但是第二个 number 是说什么？把它编号。前面是说什么？把它记下来。下面是说什么啊？讲错了。前面是说把它什么算出来，对不对？点数出来，那个点数啊。那第二个把名字记下来，英文也叫做 number， 但是那个 number 是说把它 number 出来，就好像说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有100支笔，那你就把它 number 出来，就是在每一支笔上面给它写号码。那个 number，OK、okay？ 所以这两个 number 是不一样 number。前面的 number 是 count。就是数算点数，后面的 number 是什么？是什么？是把它编号。所以你看神实在是很恩典，他不只是把我们数算啊点那个这个啊count的出来，他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编号了啊。所以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光中都有编号哈。所以他说把他名字记下来，他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什么？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哈，所以我把这个话题擦掉哈。这个现在讲到救赎非常重要哈，这个神的救赎很重要哈。OK， 你看哈，他说你把你选出什么？他说你选出利未人哈来归我哈，代替以色列人啊，利未人投生的代替以色列人投生，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42节他说什么？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把那个利未人啊，对不起，他说41节哈，对不起，41节我只读一半。我从头开始读好了。他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所有的什么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什么投生的牲畜。所以这就是神的救赎。你有没有看到他把利未人，他说意思是这很清楚哈，弟兄姐妹，这就是同一个生命才可以代替，好不好？你看哈，牲畜意思就是说，利未人他家如果养一只狗的话，投生的狗，他要来代替以色列人家投生一只狗。但是利未人投生了一只狗，没办法去代替以色列的投生的一个人，一个 baby， 好不好？所以这就是什么？利未人哈，这边是人对人，畜生对畜生，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同生命的。所以今天神，你看哈，有些时候我们读不懂哈，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把头生的都杀掉，那看到这个上帝很严厉啊，对不对？然后把头生的归给神，对不对？啊，那你说哇，那那个法老王的儿子就被杀死，然后后面，然后当时后来人家就觉得说，那以色列的百姓头生的都要死吗？以后就是这样，哪有我们杀自己的小孩子献给神的？那你就要带他来看这个地方，民数记在第三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什么？神要找利未人来代替你利未人，但是关于动物的话，他要找动物来代替动物，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哈，很清楚叫做什么？叫做同一个生命哈。第一个你把它写下来，等一下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哈。他说，按人民点数，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多少？22273。22273啊 ，OK， 就是啊，22273名哈、啊。然后耶和华晓谕这个摩西说，那你去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一人牲畜。再讲一遍哈、啊，他说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这句话出现4次哈、啊。他说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所以。以色列哈，你看哈，以色列是多少？22273。那利未人呢？这个是以色列。利未人选出来多少？22000。你看哈，22273。那利未人选出来多少？22000人，是不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嘛，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22000名在哪里？39节有没有看到？22000名是利未的。OK， 是多少？第39节，对不对？那22273是哪里？第几节？第43节，好，43节。这边一看，哇，完蛋了，糟糕了！以色列人多了多少？273。所以273，那这时候神又讲说，这个要杀掉的了，头生的都要杀掉了。那如果我正好是在以色列当中这273中间的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是排号码的，对不对？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啊，那这应该是一对一应成函数啊，对不对？一个利未人的头生可以代赎一个以色列的头生。那如果今天你正好说啊，那我落到那个273名，就是说22000，如果从一开始排到22000名，对不对？好，那我是22001一直到22273，那怎么办呢？这273个人怎么办呢？哇，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273，哇，那我如果是273，那我不糟糕了吗？我就被杀死了，因为什么？不够嘛，利未人不够嘛，对不对？利未人不够，利未人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哦，神实在是恩典满满。啊，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按人丁，照着圣所平均每一个人赎银多少？5个舍客勒啊！这时候就要什么？用5个舍客勒哈、啊，5个舍客勒来赎哈、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哈、啊、不够的话哈、啊， 这个东西哈，赎这个两百七十三个人哈，你要付出什么？你要付出代价，你要付钱的了，你要一个人付五块钱呐、啊，五个色克勒了哈，这是要什么？所以我们。你看哈，所以他继续看哈，他说把多余的钱啊，多余之人的赎银就是多少钱？他等一下会写，总共多少？1365啊，把五哈五乘以多少？273等于多少？一千多少？365 ，OK， 所以1365块钱，1365个色克勒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price。O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我们刚才讲说，救赎的哈，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命定放进去了，救赎必须要同生命，然后救赎需要什么？付代价，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救赎必须要付代价。然后呢，第三个他说，那把那个赎银哈，当时他说交给亚伦跟他儿子，说是在这啊1365色克勒是要交给亚伦去做会幕里面的东西啦，比方说点灯啦、啊、这些，对不对？好，但是你今天说什么？这些东西要交给亚伦，最主要就是拿到会幕里面去，所以是要归给谁？归给神啊，对不对？归给神，你有没有看到？哈、啊，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这地方我很喜欢讲，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有太棒太棒的神学在里面。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同生命。第二个要付代价。第三个要归给神。今天耶稣基督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今天如果你是那273中间的一个 ，OK，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能在天上来赎你，他必须要跟你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他从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跟你我有一样的脉搏，有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身体，一样的手，一样的脚，他跟我们是同生命啊。在旧约的时候是说我用牲畜就去献祭就去搞了，但是今天说耶稣说我今天道成肉身，我跟你相同的生命，但是他不能赎你啊，因为有剩余的这些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就是说这些273个在当时讲起来，当然今天273我们不去探讨那个数字，但是今天哈、啊，神今天要付出代价，他在旧约的时候是1365个色克勒，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血，然后他死后复活升天以后，他是不是归回上帝的地方去？他是不是又好像又回到会幕的地方，把钱归给什么？把钱归给这个亚伦，叫亚伦去做会幕里面的事情，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讲到第三章最后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就要来享用，有没有看到？因为你把这个归给神，这个1365个色克勒是归给神去享用的，所以神今天也在，上帝今天也在享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那样子的事情，在天国的地方荣耀归给主，上帝在那个地方的享受。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看到说，今天哈，对我们讲起来，我们如果是273哈，是有人已经帮我们付代价了。如果我是273的时候，我不用害怕我会被成投生的被杀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旧约弟兄其他人说哦，那这样子旧约很残忍，你说一点都不残忍，因为273个人有人帮你付五个色克勒，但是今天有耶稣基督帮你付那个什么他的宝血，所以对273个人讲这是什么？这是白白的恩典啊，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所信的不是只有经历，而是在道理上面是讲得通的。所以人家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理，他讲得通的，他从旧约他就已经把它预表出来，神就把这样子的相同生命，相同的要付上代价，要荣耀归给神，把它整个都记载在民数记这个地方。好，所以旧约的人他有没有得到救赎？有啊，虽然耶稣基督当时还没有来，但是神已经预计他以色列所有的人哈、啊、投生的哈、啊、都要被赎回来。所以你看哈、啊、这些，所以你看哈、啊、真正进迦南的有多少人？你把这个22000人加上22273个人，就多少钱啊？42273，对不对？就是44,243，对不对？因为他全部算是什么？ 一个月，因为他们当时来到旷野，出了埃及以后才开始生小孩的，才是算满月的嘛，对不对的？所以他算满月的算起来是多少？44273。弟兄姐妹，真正进迦南的就是这44273，因为这是什么？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第二代。那他们第一代呢，在旷野里面通通死光了啊。